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二篇，被奴役的以色列人。以结构来说，出埃及记是创世纪的延续，这可由出埃及记开头的话来证明。那里说，以色列的众子下到埃及，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。创世纪的开头很美妙，结束却很可怜。他以这样的话开始，起初神创造天和地，但他却以这样的叙述来结束。约瑟死了整110岁，人用香料将他熏了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因此，创世纪结束于一个死人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，这表示神的选民在死亡的光景里。出埃及记第一章进一步暴露神的子民在埃及的光景，虽然他们是在死亡里，他们却不是没有活动的，他们在死亡里生活行动。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的思想，那里告诉我们，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行事为人随从这世界的世代，生活在肉体的私欲里，行肉体和思念所抑郁的事。那些在灵里死了的人仍然有他们的形式，但都是死的形式。出埃及记第一章详细记载神子民在埃及死亡光景中的行动，他们被迫做法老的奴隶，他们已经在死亡里，还要天天被宰杀。说死人被宰杀听起来也许会觉得很奇怪，但在属灵经历上这是事实。虽然属世的人在灵里已经死了，他们还是一直被宰杀。今天世人的光景就像出埃及记第一章神子民中间的光景一样，他们的特征就是奴役和死亡。人首先被世界奴役，然后被世界破坏并杀害。有人或许认为人类文化正在积极的进展，但在神眼中，今天在地上奴役和死亡比从前更猖狂。在我们归向基督蒙拯救以前，也是被奴役而死亡。再者，我们在进入主恢复中的教会生活以前，即使已经得救了，很多人还是不断被奴役而死。我们都需要警醒，免得我们再被奴役而死亡。创世纪的开头很美妙，结束却很可怜，而出埃及记的开头是可怜的，结局却是荣耀的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创世纪开始于神的创造，但结束于一个死人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相反的，出埃及记开始于神的子民被奴役并在死亡中，但结束于约柜在帐幕中，神的荣光充满在其中。创世纪与出埃及记的结束有何等大的不同？你喜欢在哪里呢？在棺材里停在埃及，还是在帐幕里的约柜那里充满了神的荣光呢？我们来看与他们的生计有关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以色列人被奴役。以色列人生在迦南，因着饥荒，他们被迫下了埃及，最后他们在那里被奴役。由此可见，人被奴役主要是由于需要维持生计，需要谋生。世人被各种娱乐吸引，因为他们盼望有更好的生活。同样的，今天人们追求更高的教育或技术训练，要获得好的生活，甚至是最好的生活。世界各地，无论是先进国家或是落后国家，人们都因着谋生的需要而被奴役，这也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光景。我们来看，埃及预表世界。根据圣经，世界至少有三方面：巴别表征背叛和拜偶像的世界，索多玛表征罪恶的世界，埃及表征享乐和欢愉的世界。背叛与拜偶像有关，拜偶像就是敬拜神以外的事物。因为凡拜偶像的人都背叛神， 所以拜偶像就表示背叛。在圣经中，巴别是背叛和拜偶像之世界的表征。今天在地上到处都有偶像，连基督教国家也不例外。亚伯拉罕蒙召从巴别地出来，就是离开背叛和拜偶像的世界。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巴别地出来，表明我们蒙召从背叛和拜偶像的世界出来。但是就如我们所指出的，亚伯拉罕的蒙召只代表我们从世界蒙了拯救的一方面。以色列子民的出埃及代表另一方面。埃及表明享乐的世界，欢愉的世界。被这一面的世界所缠累的人，主要不是落在背叛和拜偶像里，他们完全是被世界上的欢愉、丰富的物质供应和肉体的享乐所霸占。尼罗河灌溉埃及地，使那里出产丰饶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，他们说，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。所有这些项目都代表在享乐和欢愉的世界中物质的丰富。我们得救以前，不仅是在背叛和拜偶像的世界里，也是在富饶和享乐的世界里。亚伯拉罕蒙召离开背叛的世界，而以色列子民离开享乐的世界。埃及不仅有丰富的食物供应，也有极多的金子。在出埃及的时候，埃及人把金子送给以色列人，由此可证之。我们来看霸占神为他旨意所创造并拣选的人。埃及所预表的世界霸占了神为他旨意所创造并拣选的人。以色列人被供他们生计、给他们享乐的世界所奴役。今天许多人，无论是富足或是贫穷，都做了金钱的奴隶。他们努力工作，赚了一大笔钱，然后纵情于声色之欲，很快便挥霍尽尽。因此，今天有许多人不侍奉神，反倒侍奉马门。这就是古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光景。他们在埃及谋得好生活，享受这世界里的丰富，但埃及使他们不能完成神原初呼召他们的旨意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强盛起来，出埃及记一章七节说，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，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。就某种意义说，强盛就是富有。一个国家没有钱，怎能强盛？例如美国就是因着它的经济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。以色列人享受埃及所预表之世界的一面，他们不是在巴别所预表的世界的第一方面，也不是在索多玛所代表的世界的第二方面，他们是在埃及所代表的世界的第三方面被奴役。因他们被世界的丰富和享乐所霸占，所以就不能完成神所创造和拣选的旨意。同样的原则，今天所有的世人都被撒旦霸占了，结果他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何等需要赞美主，因他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奴役，并释放我们脱离撒旦霸占的手。我们来看以色列人落在埃及的保证里。因着以色列人需要维持生计，他们就落在埃及的暴政里。今天世人也在撒旦的暴政之下，连他们的职业和属世的娱乐也是他们在撒旦暴政下的记号。他们被迫跟随一种潮流，把他们扣留在撒旦的暴政之下，使他们不能完成神的旨意，没有自由做正确的选择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方面，法老对以色列人的奴役。首先我们看法老预表撒旦。以色列人在法老的奴役之下，法老预表世界的王撒旦。因为法老是撒旦的化身，在出埃及记这本图画的书里，他就是撒旦的一幅图画。法老使神的子民为他做工。 法老强迫神的子民为他做工。在第十节中，法老说，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。世人不了解撒旦的巧诈，以及他如何用巧计待人，好篡夺他们，霸占他们，并奴役他们。撒旦使巧计的目的是要奴役人类。十三节说，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。有些版本将翻成严严的希伯来字译作严酷，这词说出以色列人没有自由，没有权利，也没有安息。不论他们的处境如何，他们必须像奴隶一般的劳苦，他们必须做法老所命令的。十四节继续说，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，无论是和泥，是做砖，是做田间各样的工，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。法老使以色列人因做苦工觉得命苦。今天在神的眼中，所有的人都在田间劳苦。你也许在医院、工厂或机关里做工，但事实上你是在田间劳苦，做砖和泥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，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，就是比东和蓝色。比东的意思是正直的口，而蓝色的意思是标准的雷轰。这些名称说明法老的基货城是为了骄傲和夸耀而造的，就像金字塔一样。我心在法老之下，埃及人造起基货城是为了夸耀他们的正直、诚实和良善，并宣扬他们的文化标准。今天正直的口仍然在世界上发生，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夸耀它的长处，而且每一个国家，无论是开发或未开发的国家，都以它成就的标准为荣。数千年来，世界一直夸耀它的长处，大声说出它的标准。今天世人因着夸耀他们的正直和标准，正在为撒旦建造基货城。主耶稣与世人不同，不夸耀他的正直，他口中所出的是恩言而非夸耀，而且在主没有标准的雷轰。马太十二章十九节论到他说，他不争竞，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劳苦与背叛的人在巴别之地的劳苦是一样的。亚伯拉罕就是从巴别被呼召出来，那些在巴别的人做砖，又拿石漆当灰泥，好建造巴别的城和塔，为要传扬自己的名。在埃及，法老强迫以色列人用砖和泥为他造基货城。我们来看第三方面，法老杀害以色列人的生命。首先，他杀死男孩，存留女孩。法老不仅奴役以色列人，并且设法杀害希伯来妇人所生的一切男孩。二十二节说，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，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。照圣经来看，男人的生命是为着神的旨意，而女人的生命是为着人的享受，尤其是在堕落的人中。法老在埃及所做的正是今天撒旦所做的。撒旦杀害为着神旨意的生命，存留为着人享乐的生命，甚至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也可能被撒旦利用来杀害男人的生命，就是为着神旨意的生命，而存留女人的生命，就是为着人享乐的生命。每一位信徒都有两种生命，我们若没有主的恩典，每一天都将是法老杀害为着神旨意的生命，存留为着人享乐的生命。例如，许多基督徒在主日无心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反之他们把那一天花在享受运动、娱乐和消遣上。每逢主日，信徒当聚在一起敬拜主，听他的话并侍奉他。可是有许多信徒在这一天杀害男人的生命， 而存留女人的生命。谈到在主日敬拜主，他们是死的，但是谈到参加各种属世的娱乐和消遣，他们就非常活跃。撒旦一直寻找机会要杀害为着神旨意的生命，并存留为着人享乐的生命。你曾想过为什么闲谈比祷告更容易吗？祷告是操练男人的生命，但闲谈是操练女人的生命。也许今天你就是与撒旦合一，杀害在你里面为着神旨意的生命。当主激动我们祷告，我们却沉湎于闲谈中，我们就被撒旦利用来杀死男人的生命，并存留女人的生命。这说出我们今天所做的与法老在出埃及记第一章所做的是相同的。你是凭为着神旨意的生命而活呢，还是凭为着人享乐的生命而活呢？也许有部分的时间你是法老，自立为王，杀死为着神旨意的生命，却存留为你自己享乐的生命，利用收生婆杀死男人的生命。在创世纪三章一至六节，我们看见撒旦利用夏娃，就是女人的生命，来杀死男人的生命。这意思是说，撒旦利用人为着享乐的生命来杀死为着神旨意的生命，然而神也使用女人的生命为他自己成就一些事。在旧约的开始，撒旦就临到女人夏娃，利用她来杀害男人的生命。但在新约的开始，神临到童女玛利亚，并用她来带进神的救恩。撒旦临到夏娃造成了堕落，但是神临到玛利亚却带进了他的救恩。同样的原则在出埃及记第一章，法老设法利用收生婆杀死男人的生命，然而神却使用他们存留为着神和神旨意的生命。也许姊妹们很容易为仇敌所利用，但他们也很容易被神使用。教会是发死或得释放，乃在于姊妹。姊妹们必须是今天的玛利亚。在新约里的玛利亚不止一位，在主耶稣成运和降生的时候使用了一位玛利亚。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埋葬时，至少有两位玛利亚在场。在这主耶稣复活的清早，他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所有这些玛利亚都被主用来成就他的旨意。从历史上来看，当属神之事的情形美好时，如在伊甸园里，在复兴的时刻，在最荣耀的时候，撒旦就进来篡夺了女人，破坏这种光景。他很少能以这种方式来利用男人。然而在堕落时，在迫切需要的时候，神使用女人的生命来挽救这种局面，并带进他的救恩。这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情形。撒旦在兴盛的时候临到女人，因为他知道他们是软弱的器皿。主也借着临到女人羞辱了撒旦。神的话很强地指出，每逢有迫切需要的时候，总是有姊妹在场。无论在积极或消极方面，历史都证明了这项原则。所以姊妹们在美好的时光中务必谨慎，但他们也必须准备好站在主这边，像收生婆所做的，在堕落和急需之时为他所用，挽回逆境，并成就他的旨意。出埃及记第一章后半的关键不是男人的生命，而是女人的生命。法老就是撒旦的化身，设法利用女人的生命如收生婆来摧毁男人的生命，但是神进来使用这些收生婆保全男人的生命。收生婆和童女玛利亚的势力原则是一样的，他们都为神所用，带进救恩。这原则也可应用到今天的教会生活里。每当姊妹们被撒旦利用时，教会里就有腐败，但每当他们被主使用时， 就必有救恩。我们仰望主，愿他再使用女人的生命挽救今天教会生活中的光景。我们来看神的主宰。虽然法老奴役以色列人，尽他所能的杀害男人的生命，但神仍然主宰整个情况。例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极其强盛，就是出于神的主宰。今天教会常常没有明显的原因就刚强起来，只有神的主宰能说明刚强的原因。多年来我学会不该信靠我们的工作或劳苦，我们只该信靠他主宰的祝福。当主祝福我们时，连我们的过错也要变为益处。然而这不是说我们应当作恶以成善，但如果没有从主而来的祝福，不论我们多好多对，我们将看不见多少积极正面的果效。我们永远不该信靠我们的所事和我们所能做的，我们必须绝对信靠主。我们该祷告说，主，我们这样跟随你只是尽我们的本分，但是主，你知道我们不信靠我们的所事和我们所能做的，主，我们完全信靠你的所事。若是你的主宰祝福了你的教会，教会就必繁茂而且强盛。神的主宰也可在他使希伯来妇人活泼的事上看见。当法老问收生婆为什么仍然存留男孩的性命，收生婆回答说，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，希伯来妇人本是活泼的，收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已经生产了。收生婆这样回答法老并没有说谎，希伯来妇人比埃及妇人活泼乃是事实，这是照着神的主宰。希伯来的妇人活泼是因神的主宰使他们活泼。今天教会也是一样，无论教会活泼或死沉，不是在于我们所做的，唯独在于他主宰的权柄。但这不是说我们该懒惰闲散。一方面我们不该以为我们的工作会带进神的祝福，另一方面我们不该以为既然一切都在于主的祝福，我们就什么事儿也不做。我们必须工作，尽我们的本分，并且知道我们这样做时，教会和圣徒的光景乃是神主宰的事。再者，神的主宰权柄使用女人的生命收生婆来拯救男人的生命，同样的原则，他使用童女玛利亚生了救主。法老用自己的巧计企图灭绝以色列国，神不与法老相争，他的主宰却使用两个收生婆拯救了男人的生命。20和21节说，神厚待收生婆，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，收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。神借着后代收生婆使他们成立家室，好产生生命，为着成就他的旨意。这意思是说，他使用为着人享乐的生命产生为着神旨意的生命。在这幅图画中我们看见，若是我们拒绝与撒旦站在一起，而与神站在一边，神就要厚待我们，使我们能产生生命，为了成就他的旨意。姊妹们，当你们与神站在一起，不在撒旦一边时，神就要为你们建立家室。这意思是说，神要建立许多单位，产生生命，为了完成他的旨意。从本篇信息中我们可以下结论，无论撒旦如何设法奴役我们或杀害我们，神仍然是主宰万有的，他能使用我们成为今日的收生婆。我们都能成为这样的人，把为着人享乐的生命转变成为为着神旨意的生命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收生婆，神就要为我们建立家室，满了产生生命的人，为着神旨意的成就。在下一篇信息里我们将看见，摩西 因着三个女人蒙保守，这三个女人就是他的母亲、他的姐姐和法老的女儿。为着收生婆赞美主，为着转向神以成就他旨意的女人生命赞美主，赞美他。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的黑暗中有明光照耀。